第二段，接下来这个两段实际上在解释我们在一般世俗生活里面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困扰。这里面讲说，你看这个第二段， Even suffering pain your whole life 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level and duration of anguish you experience when born in the lower realm。所以即使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在人道的这一生里面，我们是充满了痛苦啊，生活种种的不顺利啊等等这些，可是我们要想怎么想，这样子的一种情况跟我们如果是掉在下三道里面来比的话，那么其实都已经好很多了。所以换句话，假设我们这一生要是不是在人道，而是掉在三恶道里面，不论是畜生道，不论是地狱道，不论是恶鬼道，那么那样子的状况啊，带给我们的这种痛苦，要远比我们现在在人道里面所遭受到的这些不如意啊、挫折啊等等，要来的严重的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那么会减少自己对于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狭隘人生呢、啊，那么充满了这个好像抱怨啊，或者是不满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下面是 It has been said that if in this life a greatly sinful man experiences success in all his endeavors, it is a sign he's burning up his good karma and merit. 那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碰到的一个状况。我们看有某一些人呢，他是 greatly sinful， 非常邪恶的，坏得一塌糊涂，但是呢，他在这一生里面看起来事事顺利啊，这个手上可以戴60万的表，然后这个口袋里面插的是这个60万的笔，像这些看起来啊都是事事的顺利啊，到哪里去都有人奉承他，都有人这个巴结他。但是你看，这个在佛经里面讲，这样子的人呢、啊，事实上他正在 burning up his good karma merit。好，在消耗他的这些好的业，过去生中累积的这些所造的善因呢、啊，那么在这一生里面这个业果成熟了，所以他事实上是在消耗这些好的业果。可是呢，在这一生中，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些不善的这些善这些业行呢、啊，那么这些在未来世中啊都会有。相有适当的一种业果的会产生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等于说一个基本的心态啊，那么不要觉得这些所谓作恶多端的人却是这么的顺利啊，这么的这个通行无阻，好像觉得那么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天理一样的。那么其实呢，就像这个佛经里面的，他们是这个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这种情形，那么底下讲说，好 ，this leaves only the causes for him to fall to hell and other bad migrations for many eons。这些人呢，在这一生里面，一方面在消耗他过去生中所造的善行的这个所谓的善果，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在造作更多新的不善行，在种这些不善因。那么将来呢，会使得他在这个地狱道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不善这些所谓的三恶道里面、会承受更多的苦。 On the other hand, the saying goes on, those people who devote their work whole life to practice and serious endeavor on the path to great enlightenment may face many ordeals. 我们这一生很多人是非常努力的在学习佛法，在练习佛法，但是呢，反而是在这个生活里面碰到非常多的挫折，甚至在底下讲说他这个可能死的时候都不是善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人就很多人会讲说，那学佛有什么用啊？那或者是说怎么这么不公平？这个人这么努力，可是为什么有这么不好的结果？啊，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其实呢。Their mental and psychic physical experience may be fraught with sickness, injuries, hunger, and even unpleasant dreams and so forth. 然后底下,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someone who has seriously practiced the teachings all his or her life experiences a bad death. Even yogis or famous practitioners may have many terrible difficulties arise at the end of their lives. 那么底下原因是底下讲原因。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great power of their virtues has weakened and shortened the result of the negative karma from their previous lives. Their negative karma ripens right here in this life. Instead of wandering in suffering realms for eons, they experience a small result in this very life. It makes this life their last miserable life. In the future, they go to a higher, purer, and better life. 啊，你看原因在这里。那么，所以这一些人，尽管他在这一生里面受遇到很多的挫折，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或者这个整个生活的过程里面，那么只要他是很用心的来练习啊，如法的来修行的话，那么这一生呢、啊，其实是他过去生中所造种种不善行的一种总结，一个总结。也就是说，在这一生里面他这个过完了这一些这个不顺利、不愉快的这一生以后，接下来的这个未来世里面，因为他这个累积了很多的善业，那么逐渐的都要开始成熟，开始结果，所以他就会像我们刚才在前面讲的，那么他一方面离这个所谓成就佛果越来越近，另外一方面他不会再掉到三恶道里面，所以因此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些生活就可预见的是会越来越好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那我们了解到，就是在这一生里面，不管我们是过得多么的顺利，多么的愉快，或者是我们过得多么的痛苦，多么的这个不顺利，那么事实上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啊来解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自己的心呢、啊、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平和、比较稳定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我们能够依照这个上师的教导啊，如理如法的去练习的话，那么事实上将来啊都会有好的结果。那所以呢，从在这一段里面呢，就主要的是在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啊，不要只是看到这个所谓现象的表象来而产生这些种种的这个心理的一种反应，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是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最下面这一段讲说 Therefore if you have studied well, relied on a competent spiritual teacher and worked intensely for a long time doing all things advised in the teachings, it should not come as such a great surprise if things are not what you expect at the end of your life. When these kinds of obstacles arise, there is the danger that a practitioner will develop a negative attitude or wrong view.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只要我们如理的去练习的话，当然你还是有可能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会碰到挫折，或者说这个结果不是如我们所预期的，但是没有关系，你不要因此而产生这些比较负面的这一些心念，因为那个对自己啊很不好，而且是有危险。好，那么有的人会认为说，这个那我们练习了这么一辈子到底有什么这个好处，那以后干脆不要练习了啊，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你看，在这个地方，这个说法可惜有告诫我们，在这个154页的第三行，当这样子的时机出现，当我们的心里会产生这些种种的不善的抱怨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At times like this, 第三行 you should recollect the phrase in the Guru Puja. 那么就要回忆啊，在上师瑜伽里面或者上师会供里面所念到的一句话。Please bless me so that when bad conditions arise, I may accept them happily. 啊，请加持我，就请上师加持我。当这些不好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能够用一个很快乐或者很平和的心呢，去面对它们，而不要产生这些负面的想法或者负面的这些心念。Or you can use these experiences to recognize the suffering nature of life, the true nature of samsara. 好，同时呢，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来观修这个生命或它的本质，以及这个所谓轮回的本质啊，到底是什么？那么 ，in this way, you take your misery as an object of practice.You can use all the bad conditions and sufferings and circumstances that arise in your life for good purpose. 好，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在这里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亲身经验。在民国76年啊，民国76年的时候，在纽约念书。我住的地方附近呢，有一个净土宗的寺庙。那么这个师父呢，是一位女众啊，一个比丘尼。他在那个地方相当长的时间，就大概据他自己讲，他一辈子，他很小就出家了。辗转的到了纽约，结果就由于这个信众的关系，这个故事，所以又买了一个小的 house， 在那边设立了这个道场。所以他们每个礼拜啊，就是有每个礼拜的这个礼拜天呢，就会一起念经呢，然后做一些这个大悲忏等等这些。那么后来呢，这一位师父啊，他生病了。生病呢，他是真正是什么病我不知道，但是后来他这个躺在床上躺了蛮久，就躺了一年多。那么我那个时候到纽约去，后来我的朋友就跟他提啊，就是说希望他能够见见我。那这个师父呢，因为他本身这个戒律也蛮严的，所以他说不方便见男众，尤其是他这个衣装不整，因为他躺在床上不能够连动都不能动，背上面整个是疮，就是因为他不能动嘛，所以整个背上都是疮，那个所以他说不方便。但是后来他们这个弟子就极力的游说他，后来他终于啊，他就让我去见他。那我去见他，他我一坐下来，他就讲了第一句话，他就跟我讲，他说杨居士，我怎么这么倒霉？他说我怎么这么倒霉，然后就哭起来了。那我就觉得没办法接了。那我就讲，我说师父，你这个一生修行呢，这因果啊，你一定知道很清楚。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啊，我都是很努力的在学佛，然后带着这些。休息，我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这种所谓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他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啊，度过他的晚年啊，到后来就这样子过去了。所以那一次我跟他讲说，也许不是这一辈子的事情，还有被这一辈子之前的事情。如果我们这个了解佛法的话，身上有累世，事实上跟这里面讲。那么这一位师父，你看他一辈子几十年、60年，这个出家，而且这个很清净的出家，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因为到最后啊，自己的病痛让他开始对佛法产生怀疑，对这个佛陀的教法产生怀疑， 那么最后当然掉到上面上去，这个是一个蛮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提到一个重点，不管我们自己这一生里面遭遇到什么样的不顺啊，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啊去解释它，让这个自己呢能够用一个很平静的心呢来面对这些所谓的不顺。反过来讲，假设我们在这一生里面这个飞黄腾达，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很顺利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非常的这个警惕自己，我是不是这一生这个消耗太多我们的福报，那么下一次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看看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有没有造作这些不善业，而如果有的话赶快的去消业，如果没有的话当然这个能够多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多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同时产生这样的一种心情呢，那么让我们自己时时刻刻的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比较这个所谓平和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么这样子对自己才有利益。那么回头来讲，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心态，有这样一种比较平和、比较稳定的心态呢？靠一直上师，靠这个做上师瑜伽啊，做普甲的这种练习啊，会达到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讲说，我们现在因为自己本身时时刻刻受到无明的影响，我们的这个烦恼啊、妄念很多，那么只有透过上师的引导或者上师的这个从旁的协助，让我们能够不会继续的去造作这一些不善的这一些这个不管是身口意这方面任何一方面的这种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慢慢能够维持自己的这种心念的一种平衡啊，那这样子当然的话对自己是有好处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些内容啊，事实上就让我们能够去朝这个方向去练习，当然对自己都有很大的好处。好，我们再往下面看这个，在154页最下面这一段，这个是本身论里面的有另外的一个故事。这里面讲是说，你看这一段的第二行 ，If you do this， 好，我们就从这个第一行开始念。The Garden of Bird Stories says you must cultivate virtuous quality by means of self-control and staying close to your holy teacher。那么我们怎么样的能够 cultivate virtuous qualities， 能够培养自己的这种所谓功德，培养自己的善行，那么这个是要靠两方面，一方面是自我控制，另外一方面呢是跟上师啊保持一个亲近的关系。 Stay close to your holy teachers. If you do this, some portion of their good qualities will rub off on you even without your intention. 假设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话，那么上师的所具备的这一些善的这些品质啊，这些好的部分，一部分会转移到我们身上，而一部分会附着到我们的身上，这个 drop off on 这石头附着在上面。那么也就是透过我们跟上师保持亲近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好处。For example, if you protect a bundle of sweet-smelling incense by wrapping it in a piece of paper, after a little while, that fragrance will permeate the paper, even though you didn't intend to make the paper smell sweet. 啊，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如果说是用纸啊来包一束香，这个香的这个香味啊，过一阵子以后就会附着在这个纸上面，即使我们当初没有这样想说，我们要在这个纸上面这个制造这样的香味。同样的，我们去亲近我们的这个善知识，我们的上师，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企图说，哦，我要去从上师那边得到什么这个好处，或者说能够这个学习到他一些这些特质。但是呢，在这个亲近的过程里面，逐渐的透过这种熏习的过程呢、啊，那事实上上师的这一些特质啊，有一部分就会转移到我们身上。这个转移当然不是说什么他好像拿个东西塞在我们身上，也不是意思，而是因为我们跟着他学习，我们听他的教导，所以慢慢的我们的行为就跟他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当然就把这个他的这种所谓 good qualities， 那么就转移到我们的身上来了。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讲说，那么即使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意图，可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处。所以底下的一个故事讲 Keshavarova 这个，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他说，if you drag an old sheepskin on the road, the fur will pick up dirt, chaff, and birds, but gold nuggets will be left behind. 好，如果你在这个地上拖一张这个旧的羊皮，那么这个羊皮上面因为这个毛的关系啊，它会把这个经过的路上面的这一些这个灰尘啊等等这些，还有这个小的垃圾啊等等这些，就粘在这个羊皮上面，粘在这个羊皮的毛上。那然后呢 ，gold nuggets 那个金块反而会被遗漏，因为那个羊皮啊没有办法吸附到这个，没有办法抓住这个 gold nugget 金块。In a similar fashion, if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oly teachers, but don't properly and continuously rely on them, then the great virtues of this spiritual teacher will not rub off on you, and you will only pick up bad habits. 好，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我们现在有机会去接近一位上师，而且也有机会去发展出这样子的一种比较这个密切的关系，但是呢，我们并没有 properly， 并没有如法的去做，而且没有持续的去做，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受到这个上师啊，接受到这个上师他的这种特质，那我们能够学到的可能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习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在前面上一次我们讲过了，说要怎么样跟上师一方面保持适当的距离，可是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够这个不去接近上师嘛，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相同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要适时的，那么用适当的方式去亲近上师，只有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能够学到上师的一些特质。那么否则的话，会养成一些坏习惯，是吧？坏习惯是一种我慢的习惯，也就是讲说，我们会听到某些人讲说，某某人是他的上司，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见过他，他从来也没有去这个请教过这个上司，去追寻过这个上司，只是可能是因为一次灌顶的关系，或者是怎么样。那么这样的话，他自己啊，会心里面升起我慢，就让这一些没有机会跟这个上司，跟这位上司受法或者是接近的这些同侪啊，或者是说这些朋友里面，产生一种嫉妒心。那么，因为他有这种机会，但实际上他真的没有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啊，去这个从这位善知识这里啊，去学到真正应该好有的这些好的这个特质。所以这一段话主要是在讲这。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都在这一节里面，那么主要是讲说，如果我们去依持一位上师，那么他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啊？那么这个一些相关的讨论，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我们说那个业果的转化的这个问题这个部分啊，那我们一般。
原则之一是你造作了这个因，你必然要承受这个果。可是这个果是什么时候发生？什么？还有它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就说一熟果是一定有的，但是等流果是不是一样？还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果？真上果是不是一样？那这个是会有变化，所以不矛盾。那刚才讲这个转化的这一部分是说，因为我们在一止上师的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我们累积了非常大的功德，给自己累积非常大的善业，那么因此呢，会使得那些原来造作的这些不善业啊，它的这个成熟的机会受到影响，并不是说它完全不会不就是说不结果，不会这样子，它种子还在那个地方嘛，但是它可能结果的形式跟结果的时间等等这些就
形式
也可能改变了。你刚才不是讲说可能生个病啊，或者做个梦就解决了嘛？
那不是应该说是那个上师很有这个能力来感受到的。
上师都是佛的化身，我们应该视师如佛啊，你应该对他有信心嘛？你如果想要说，哎，这个上师好像大概跟这个徐宗一样，那个上师跟这个，那是自己的分别心啊，那这样子不仅没有不一定得到好处，反而有害处，这跟自己有关系。
老师，那像我没有宗教观念，对不对？那我来这里听因果，我看不到我的前世，也看不到我的来世。那我像我假如觉得受伤害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是我前世做了什么坏事情，因为我没有这种概念哦。那能不能说去把它想成说那只是一个随机发生的事情？
可以啊，如果你因为没有这个宗教思想的这个背景啊，那么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它。
对，那另外一点，我刚刚在听，比如说听老师讲道理的时候，你们说哪个老师或是哪个你们说的就是比较神智化的人，那个教导你们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希望把每一个人教导出来变成一样的东西啊？那你在个宗教领域里面，你能不能有个人的想法？你能够去跟大环境做对抗吗？还是你只是把它说，我找到一个 group， 找到一个修养自己的环境，然后我还是赞同我内心世界的想法。比如说，我是一个不愿意相信有来世跟前世的人，那可是我觉得说，我假如今天跟那个修佛法的人在一起，我觉得 happy 啊，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善念，让我觉得很开心啊。可是其实你要我去相信我的前世来生，我是不愿意的。那我这样的一个人，我可以到一个活的世界里面去跟他们做相同的事情吗？
你恐怕也不会做相同的事情。
对，就是我知道我现在所表达的是说，我知道这个其实内心的世界是有很大差异的，对不对？
对。
比如说我刚刚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就叫我理我，我说我没有听过理我，不晓得什么叫理。他叫我比什么？其实啊，比如说你们比的手势，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去感受说，我比的这个手势，它真的带给了我什么好的那个，我的心我感受得到，可是我的手势我完全感受不到。
是，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第一次踏入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家里面没有那种宗教气氛，也没有人在信说你要信宗教没人管你，你信这个教没人管你，你不信也没有人说不好，对不对？那我来了，我这样看，我就很怀疑说，我能不能，假如它是一个标准化格式，每个人都必须有标准化格式的那个宗教，我会觉得我做不到。假如它是一个包容我去有个小私的世界让我存在的，我觉得我比较有可能会做到。
这个里面牵涉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您提到要有一个我的这种所谓小私的这种拥有吧，你这样讲，或者说一种这个自主的范围。
对，因为我觉得说，我听这些老师讲道理的时候，你们说啊，对老师的尊重跟对生活的尊重一样嘛，哈，会让我觉得忽然之间你， 就是老师们大于你的父母那种感觉了，然后在跟他所说的说他教导你什么，然后说也许我愿意认真去做，可是忽然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变得很不一样。
对，这个刚才我讲第一个所谓我的这个范围啊，这个是在我们说世俗生活里面啊，一定会出现，每个人都会出现。那么这个佛法它并不否认这个我的存在，可是呢，佛法是透过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推论和分析的过程呢、啊，去让我们开始去思考，我这个就是说我的这个存在啊，到底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它不会设定说只有某一些人可以去分析，或者只有某一些人可以去接触，没有，任何人都可以。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他也不是用一种这个所谓的迷信的方式，就是告诉你你只能够相信这样子，其他的你都不要问了，不是，而是说他是透过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分析的过程，让这个我们呢开始去想这个问题。
对，
他也不期望说今天比如说你来了第一次，下一次你来你就要照着我们一起做，没有这种事。因为啊，每一个人的机缘不一样。
对，另外我想了解的就是说，当然我不晓得佛的世界会帮人带到哪里去，但假如你相信，你就是会相信他带你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是哪里。
嗯。
那对于一个我没有相信过的人，或是我不愿意相信的人，那佛的世界能不能跟我们讲说，那我们将去哪里？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佛法的话，那么佛法里面的这一些内涵呢、啊，对你来讲的话就不是那么有意义，是这样的。比如讲说佛法里面讲六道轮回，假设你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分类方式的话，那么你就会想说，那我如果是去了，我不一定要到这个佛法里面讲的六道，我可以到六道之外的地方去。
对，那我想知道，在我的世界里面，他有没有对这个地方陈述过？就是说，不追随我的人，他到底可能到什么地方？还是说，只有追随我的人，我只跟你讲说，我今天请天主教徒的时候，你跟我是到哪里去？那佛教徒也是一样嘛，信我的时候，你们都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来。
佛法里面不这样讲，佛法也不讲这个。
他也没有对说不信我的人，他也有可能会跟我到相同的世界吗？好像是不一样。
有可能，但是时间不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就是讲说，不管我们信不信啊，这个佛陀经过他的这个他的禅修的过程里面，他很清楚的认识到整个的这个轮回的内涵是怎么样。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让我觉得很迷惑。我觉得有时候我是这个地球上的一颗种子，我有我的宿命哈，不管我这一辈子开得比别人高，比别人矮，比别人美丽，别人丑，我的宿命就是我永远在这块泥土里面，你知道吗？那我也许愿意相信火，就像日月星辰，它对我有所帮助，它愿意。可是我总觉得没有日月星辰的地方也有生物存在啊，它一样是接受这个轮回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以我很想知道的就是说，假如我今天接受阳光，我就是属于阳光下生长的那个生物或者植物。那不管，假如我今天相信了，我是相信黑夜的时候，晚上我不愿意把它想成黑夜，我把它想成柔美，那它应该有另外一个生长的环境，它不应该是受到我信了你的时候，所以我在这个世界。我总觉得不管我有没有信这个东西，我都永远在这个里面。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啊，我们必须要把它区别清楚。就是在佛法里面，他从来不曾强调过说，就说你要了信了这一套以后，
对对对对，
才能够得到结果。
对对对，没错。
啊，对，他是就像我刚刚讲，透过这个分析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自己啊开始去想这些问题，然后决定我们要到哪里去。
好呀。
没有一个外力来决定我们，可以来替我们决定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去哪里，是因为我们自己造成的。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观念。那假设这个观念要是能够被接受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哈，那我们就可以去检视我们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做了哪一些行为，对不对？那么这些行为， 是属于我们刚刚念了很多的这个善行呢，或者是不善行。
对。
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区分，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个排列组合，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大概得到一个结论。因为我在这一生里面做了，比如说某一类的行为比较多，那么基本上你大概是往哪一个方向去？那反过来讲，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这个是自己造成的。对，那我觉得佛法的一个主要的，你要说它有什么这个暗含的一个意义啊，或者说一个暗含的一个动机在那，就是这个，就是让我们自己去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跟我们未来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而已。就是说我们的未来，不管你想要到哪里去，或者不管你信不信佛法，基本上跟我们现在所这个经验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如此而已。那么假设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析，而逐渐的开始去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了，这中间还有很多很细致的一些内涵嘛。那么这时候可能这个当事人他就会开始会去接触一些所谓的佛法，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理解，如此而已。那我觉得这个佛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吧，或者一个学习的方式，他不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绝对的权威，他觉得这个他只是一个提问的人，佛陀也是，他只是一个提问题的人。那么这个至于说这个问题要怎么去回答，就是要看当事人，要靠当事人自己的这个努力才能够写出答案，佛陀没有办法帮你把答案写出来。
等于说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他认为说我这样做我觉得 OK 的，你们愿意跟着我走就这样做。那万一你有你自己不同的体会，那不管你信任哪个宗教，你都应该有可能跟我达到相同的境界。
在未来有可能，但是可能不是透过这个信的那个宗教的方式，
对，
而必须是用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说就是常理的一个方式，
对，
对，他实际上就是在提，等于是提出这些质疑嘛，质疑让我们自己去分辨。那他不是用一个比较权威式的说啊，你要跟着我，那么就能够到什么地方，他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佛陀自己也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修行，然后他也经过了这么多世俗生活的这个过程，他累积了他自己的经验。哎，不用客气。好，那我们再继续啊。接下来啊，这个我们进到这个第五节啊，第五节讲的是说，如果不如理如法的去医治一位上司的话，那么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不好的结果。在这个地方，在这一节里面，那么这个不可惜啊，他是用一种比较怎么讲啊？就是说很广泛的来谈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像那个《掌中解脱》那本书里面，实际上也列了好几条、好几条，还有八条、好几九条。那么在这个书里面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快快的来把它念一下。那在这里呢，讲说这个假设我们不如法的去医治上司的话，那么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所谓过患、不好的结果？那么看这个中国八大师讲啊 ，Once you have taken someone as your spiritual guide and have received teachings from him, it is dangerous to relate to him in the wrong way。一旦我们认定了这一位师父他是我们的上师，而且我们也开始从他那个地方去学习相关的这些教导，那么这个时候呢，假设我们用这个不适当的这种方式来 来跟他互动的话，那么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 it's dangerous. If you develop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your spiritual teacher, get angry, or speak and act disrespectfully, you will produce a bad relationship. 那么如果说你对他产生一种负面的这种心念，不善的这种心念，然后那么对他发脾气，或者是用这个不尊敬的方式讲话或者是行为，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自己啊制造出一个 bad relationship， 就等于种了一个不善的因呢，就种下去了。The negative karma you create can become very powerful and heavy。 那么这样子的这个业啊是非常的严重的，可能会非常严重。It will bring about certain kinds of trouble, even during this life. 可能在这一生里面就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了。For example, you may experience sickness or injury from some kind of evil spirit. 你可能是从受到这些所谓的邪灵的影响而生病，或者是受伤等等。那么 or interference may make all of your undertakings unsuccessful. 不论你多么努力的去做事情，那么都不会成功，因为受到这些所谓的这个邪灵的影响。Of course, the worst result will be experienced in future lives. 那么最严重的结果是在未来啊，未来生中会发生。Then you have to undergo terrible suffering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lower realm of rebirth.就在这个下山道里面要承受非常久的这些痛苦，所以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所谓概论。那么在这个金刚手灌顶序里面呢，这部经里面这个巴扎帕尼金刚手他就请问佛陀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他讲 What is the karmic result of despising your spiritual teacher?好，对你的上司啊，采取一种污蔑的这种态度啊，他的业果是什么？那么这个佛陀啊，就跟他讲啊，佛陀说 ，Vajrapani， if I tell you that it is very terrible, terrifying, it will terrify all the being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gods. Please don't ask me that. 好，如果我告诉你那个结果。那么这我一说出来啊，会把所有的这个being 啊，所有世界里面的这些这个生命啊都吓坏。所以即使包括天人，你看天人在天道里面这个享受各种的快乐，他都会吓坏。所以呢不要问这个问题。但是即使如此啊，佛陀还是讲了一些这种所谓不如法依止上师的这种过患，在底下啊，那这个中间这一段呢，是娑婆诃经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omniscient 在藏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啊？是说 all knowing 全知的，是所有事情他都知道。那么这里讲说。这个 all knowing 是什么意思呢？ It doesn't simply mean knowing every little thing. 这些小事情呢，它不只指的这些知道所有的这些小事情。It refers to completely grasping every aspect of detail of the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知道因果的所有的细节，这叫全知的。A Buddha can clearly see all the infinite details of karma and its results. 所以只有成佛的众生他才能够了解这个因果的每一个细节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因是什么？那么一般的，不管你是修到什么样的阶段，这个即使到实地菩萨，你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种种的因啊能够解释清楚。只有成佛的众生，他可以有这种能力。所以呢，这中间这是等于是注解一样。那么底下呢就讲到这个佛陀啊，他跟这个金刚手做的一个对答。你看这个 那一段引文呢、Lord of Secret, Lord of the Secret, 密续之主啊，这个是指的金刚手。I'll explain a little bit, 我现在稍微解释一下。Now, great hero, listen carefully, 仔细听。I have explained the unbearable hells that you experience as a result of the five heinous automatic transgressions and other heavy karma. That is where you should have to reside for innumerable eons. Therefore, you should never in any way despise your teacher. 好，在不同其他的经里面，佛陀曾经讲过这个所谓五无间罪，五无间的这个业，它是它的业果。这个五无间呢，在这个地方是 five heinous automatic transgression。五无间在后面会讲，会解释到，就是如果说我们犯了以下的五种不善业里面的任何一种，那么我们这一生结束了以后啊，我们会立即的、直接的掉到这个地狱道里面去，而且是掉到无间地狱去，不会到别的地方。不可能再投胎到别的这个道里去。那哪五种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杀父杀母，自己用一种这个很邪恶的心念还有方式把自己的父母杀掉，这是两种。第三个呢是杀一个阿罗汉啊，一个阿罗汉是他已经这个成就出证空性的一个修行者，那么我们如果把他的生命结束，这个是间接的一个。然后第四个呢是这个所谓出佛身喜啊，这一个业、啊，在我们现在都不可能了，因为佛陀已经不在了。这个是指的当时释迦牟尼佛还在世的时候，假设有他的世上曾经发生过他的弟子啊，那么因为受到了这个蛊惑，所以要这个对他不利。所以就要去伤害他。那么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把他这个刺伤了，或者是把他这个弄伤了，让他流血，让他身上流血，那个是无间罪的一个，但是在我们现在已经不会再发生了。然后第五个呢是造成这个僧团的分裂啊，造成僧团的分裂，这个是另外一个无间罪之一。那么这僧团呢，在这里面讲说，至少要有四位啊，接受比丘戒或比丘尼戒的这个出家众组织成的一个团体，才叫做僧团。换句话讲，你如果要造成一个僧团的分裂，那么这个团体至少要有八个众这个出家众，然后你造成他们分成两个不同。为什么？因为你在中间挑拨，让他们意见不合，或者是怎么样，造成他们分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无间罪。因此呢，杀父杀母、杀罗汉、杀诸佛僧喜，然后僧团分裂，这五种不善行，假设你造了任何一种，那么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立刻掉到这个无间地狱，是不会再到其他的道传世。所以。佛陀在别的地方讲过这个无间罪，因此他现在回过头来讲，他说你如果对自己的上司啊不如理的去医治他，你就跟造无间罪是一样，你就会掉到无间地狱，立刻掉到无间地狱，所以这个结果是这么的严重啊。
老师，我对这个有小小的疑惑。
是，
那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去了解，就以前那个神秀有没有，他们那个宗教本身去产生分裂的时候，那这样的话。这样会对我产生疑惑，因为原来的宗教它是在的，那新的宗教它也出来了，那我们对那个新的宗教，那个死原来宗教分裂的人，我们要对他做谴责吗？
我们要不要对他做谴责倒不一定。
那可是由你刚刚所讲的这个就有点怪怪的。
但是就他自己而言的话，他是倒不是说神秀啊，或是因为在这个里面是谈到了透过我们的刻意的这种离间，或者是，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说，不是你对你自己宗教的体认，哦，比如说，假如说， 大部分人都愿意相信有来生的佛教。那我是一个主张没有来生的佛教，可是我认为说就是因为没有来生，所以你必须把所有的好事在这辈子做完。那后来很多人都相信我的想法，有更多的人愿意相信，或至少有的支派出来，他是愿意相信我这样的一个人的想法，对不对？那我也不做任何的恶事，然后我也不做挑拨，那这样其实在佛教他会被认为 OK 的吗？
假设他是自称是一个佛教徒的话，他前提是他要接受有来生，
对，
有因果，这是两个基础啊，就是说这个轮回是基础嘛，否则他如果不接受轮回，不接受因果律的话，他就不称之为佛教徒了。尽管他自己宣称他是佛教徒，但实际上他不是。
啊，这个、那比如说老师，我现在在座的大部分都是佛教徒，那你们所以说你们对宗教本身的那种流派之列出来的，是基本上还是 OK 的。
在思想的这个层次啊，就是佛教史的这个脉络里面，它当然是有这个不同的派别啊，
对对，
这个是正常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反而是值得鼓励的，因为这个佛陀自己也讲嘛，任何的这个思想啊，它是需要经过像锻炼金子一样的这个打击才能够有真实的这个利益出来，
对，
所以就这个思想这部分。事实上是一点，
对，所以他这里专辑就是说，你可能不是为了什么理念，你私底下在自己互动，产生这个同一个相同观念，结果是分裂成两个。
那
这样子是相同啊，也我的意思说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可是你们可能就是礼拜也喜欢拜拜，所以你们干嘛就变成分开了这一种的。他认为说这种人就是可能要。
这里面还指着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就是说照理讲啊，受过比丘戒或比丘尼戒的。那么这些出家众啊，他们在这个教理啊，或者是这个在戒行上面啊，应该是比一般的世俗人啊要来得更深入，对，这是理论上是这样。那假设是在这样子的条件之下，如果还因为一些世俗的思考，比如说权力，比如说这个物质的这个分配等等这些东西而产生分裂的话，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所谓的违反戒律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假设有人他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挑拨啊，这种所谓非教理的这些这个内涵的一种挑拨，而造成这个僧团分裂的话，那这个是无间罪。
对对，谢谢
老师。
对，
那请教一下，那可是在我们西藏历史，在我们西藏。在西藏的历史当中，曾经有产生过一次红教跟黄教他们之间的争斗，那这个是就是适用这个无间罪这个。
对啊，是在这个不仅仅只有红教跟黄教的争斗，事实上西藏四大教派里面都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都曾经发生过因为世俗的原因而产生的这种分裂，啊，甚至包括。这个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了以后，那时候不是在找十四世达赖喇嘛，这个摄政王，摄政大臣，那么后来被关到监狱，后来被杀掉，这个事实上都发生过，都是属于无间罪。
老师，那因为我是外行的，所以我刚刚在听这小姐讲的时候，我忽然想法跟她相反，我认为她应该是无罪的，因为如果我是外行的，所以我认为说。红教、黄教对我也是不同的，他是因为宗教理念不一样，应该是被允许，不会下什么无间道还是什么的。可是他这样讲，老师又认同的时候，我又觉得说不对啊，你们变成这样子。
因为他
们
当时在申请的，就是产生斗争的原因，是因为世俗的权利，因为世俗的权利。
那可是我们一般像我没有信教的人。人家会跟我讲说，红教跟黄教是不一样，那老师的看法又变成是一样的东西了。
红教和黄教当然也有不一样的了，它可是它是西藏四大教派里面之一嘛。
嗯。
那他们如果是从佛法，不是从义理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差距那么大。
嗯嗯嗯。
啊，以这个莲花生大师创的。
我相反来说，学佛的人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为了。权力的斗争分裂的，所以反正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
那可能是我们后来像比如我不学佛，那我来听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可能给我感觉他可能是不同的宗教理念去做的，根本是 OK 的，
不是不同的宗教理念，是事实上宗教的思想都是来自于佛陀，是一样，只是说在实现在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因为夹杂了这种所谓私欲
或者是政治的因素
对而产生的变化，那么因此而产生了这种这个分裂啊斗争啊，这个其实跟他自己的本身的修行有关系啊，这不是跟这个佛陀的教法有关系啊，对，那所以跟自己修行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是无间罪里面的一个，因为你是受到了这种所谓自己的这种欲望啊等等这些影响而去造作这些不善行。好，所以那么那个我们刚才讲说这个佛陀啊，他是讲说对于这个善知识啊，对于自己的上师啊，假设不如法如理的来医治的话，那么那样子的一个结果，那种业果啊，事实上就跟无间罪啊，事实上是很相近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考虑之下，或者这样子的一种思考之下，那因此呢，我们就讲说啊，不如法的去医治上师啊，那么事实上这个是会给自己带来非常大的